好啊，
忙 joke 啊，
你来啊！
我跟你讲了，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因为我最近不是哪里就到处受伤嘛，打球受伤，然后动一动也会受伤，整身都是伤嘛。
嗯，
所以我决定要转职。
你要转职？
对，我要换工作。
跟你工作什么关系？
有关系。
好，
对对，我要开始做的是批发相关的，你知道吗？我要去做那个终端的零售商。
蛮好笑的，蛮好笑的，
谢谢谢谢谢谢，这样子就身体比较健康嘛，
对对
对
对对，
就不会受伤了。
鸟棒，
谢谢，对，那你有吗？
我看个烂的
啊，
有一只鹅，它经过了个山洞，就变过冬鹅。
精神一扫前几集的阴霾。
哎，有个听众跟我反映，
谁啊？
他说他觉得你太 emo，
太 emo 了。
他觉得你是真的 emo， 那个不是在做效果，他感受到了。他原本星期三，哎，星期对，星期天就说星期天的时候，因为要迎接星期一的 Monday Blue，
对，
所以说他就想听我们的转换心情，没想到更 emo 了。
为什么都有听众要私讯你？
这不是重点，
所以为什么会都有听众？
因为他们我的负责 part 就是负责公关这
个
part。
我有个问题，我有个问题，就是他要怎么私讯你啊？就是你知道，就是你也没有个人的页面嘛，那他是怎么拿到？
哎，我就不认识我朋友，同时是我听众吗？
哦，可以啊，可以
啊，对
啊，
对啊，就这个
这
个情况
的话，你一开始就会讲了，
不会啊，
你不会拖到现在才讲出来啊？
不会啊，哎，不冲突啊，我朋友同时是我听众啊。
但我说在我一开始质疑你的时候，你就想到这件事情，你就会马上极力澄清，不是，那他是我朋友，
啊、我想做效果啊，
哦，
啊对啊，
所以
合理吧？
不可能是有听众你给他你个人私讯方式，然后他一天到晚密你嘛？
不可能，
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嘛？
太超过，
对啊，
我说这种事情，
听众
我怎么在你眼皮子底下做这种事情？
哦，确实嘛，
对
不对？
对啊，
毕竟我们 IG 都是共同的使用的嘛，对。
好啦好啦，
对啊，也有可能眼皮子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啊，哦，长睁眼了。
其实没有很好笑，
没有好笑，
没有好笑，只是我们要一扫前几集的阴霾
啊，对，
不 emo
不 emo 了，
所以我们还特别找了录音室。
对，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开启这订阅服务嘛，所以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这个订阅的钱呢
是有被使用的，
我们都是来使用，在认真把节目品质给弄更好，
绝对不是拿去给亚洛苏德铺用。
对。所以我会强迫我们一定要花在录音室上面，所以亚洛苏德铺的钱就是他自己的钱，
都是自己的钱。
对对对对对，所以也要这边感谢我们的订阅户了，
没错，
让大家有这么好的节目品质。所以如果大家现在到 YouTube 去看这支影片，就会发现不再是我家了，
不再是 Sky 家了，
对
不对？
而是我们在一个录音室里面，看起来比较高级一点，
也比较贵一点。投资啦，
投资啊，
投资自己啊。
所以如果大家还想继续支持我们，让我们节目品质变得更好一点，
对，
就除了一个敬畏之外，可以有两个敬畏，
对
对对，有个人的那个特写，
对，
那就欢迎来订阅我们那个 IG 方案。
啊，以后我们还可以接什么订阅？哎，你看这个录音室空间不爽，你希望有个窗子，你希望有幅画，你希望有个比基尼辣妹。抖内好不好？
是你希望还是他希望？
我不知道他希望什么，
啊，
对，我只是举例
啊，
我举例。
对，然后我们再延伸一点，
对，
如果你希望一些品牌露出，你会发现，哎，我们换了新的环境，什么优点？空间很大。
你就像我们是 VTuber 嘛，对不对？上面会有些帮我们换一些衣服啊，换一些造型。你想笑什么？
我不知道。现在你要拿 VTuber 来跟我画我们造型，所以应该讲，如果是做衣服代言，确实这样没有错。
是啊，
是
啊。
可是你讲起来很怪啊，
很怪。
你们觉得
我们变纸娃娃的感觉？
对啊，你让听众想象你是什么芭比之类的。哎，欸，可以帮亚洛换衣服哎，欸。
现在让亚洛穿那个
女仆装。
女仆装，没错没错。
那你们如果要亚洛穿女仆装，你除了懂那个女仆装的钱之外，对不对？我需要精神赔偿的钱。也是我要忍受你穿女仆装，
我穿女仆装，结果是你要被赔偿，
那不然了。
那我感受呢？我也是有感受的啊。
不是，你已经拿到女仆装的钱了，啊，他是抖你穿女仆装啊。
啊，女仆装的钱我是花掉去买女仆装了。
那当然你要把它加进去嘛，而且租就好了，为什么要买了？
哦，
欸，就有个问题，有你这个size或者这个size的女仆装吗？如果去租的话，不是买，你觉得会有吗？
我不确定。
以成本考量，应该不会吧？
应该不会做这么宽或这么大件的女仆装吧？那你不能这样讲，也许会有比较可能，肉感一点的女生嘛，
大尺码女孩。
对啊，啊，现在这个社会要包容，你不能说这种人就不能穿女仆装，
是
啊，对不对？
是啊，是啊。
而且说不定有人就好这口啊。哦，现在可能就是因为市场上没有大尺码女仆咖啡厅，所以说这个市场一直没有被满足
哦，所以不是没有需求，
没有，有说不定有啊，
所以有需求，
说不定你喜欢呢、啊。你只是没被开发出来而已。
哦，
对啊，
一样的论述可以用在 各种方面上面、
啊、
就像是可能像是同性，你也是没有被开发而已啊，你也不知道啊。
哦，
对啊，
不是啊。
你说你是没有被开发，所以不知道。
哦、对对对，我是没有被开发。哎、哦欸，不要想歪了、
哦。OK OK OK， 好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提振精神，然后有跟也跟订阅户有关嘛，就是我们每一个月会让订阅户那个。投稿一下，像我们聊的话题，
没错啊。我们有收到几则不错的主题啦，
有哪几则？
哪几则？有那个以马内利啦，
以马内利就今天要聊的嘛。
对啊，
还有什么？
还有那个电机一百，
电机一百是什么？
看你不知道电机一百，
我不知道。
哦，是不是因为你没有在追那个什么直男行为什么傻小
直男行为研究社？
对
对
对
对
对，
我没有追踪他们。
蛮红的啦，反正就是有一个好像师大的傻屌吧，他就感觉有点问题，我不知道精障还是人格出问题，他就会骚扰女生，但他不觉得他有错。
怎么个骚扰法？
我现在哦，两种，他已经毕业了。
不，我只是他是私讯还是
都有
都有，
他会搭讪不认识的女生，然后别人就会去觉得很怪，然后就去检举他，然后他就被约谈、哦，而且他会。徘徊在某些地方这样子，而且他因为是 NPC 了，所以说在地人都知道他是谁。
哦，就是师大 NPC 哦，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去突击，就遇到他这样子。
我不确定，我不确定他还在不在。然后会流出来，是因为迪卡本来就已经是名人、半名人了，但是在由最近这个他把这个对话讯息公布在，不是他啦，就是
有
女生，对不对？把对话讯息公布在这个他就是把他给直男研究社，然后他们才广泛讨论这件事情，而且还有好几集。
哎、欸，我想个企划，
是
你穿女仆装扮女生去给他搭讪，然后他一搭讪就给他一拳这样子。啊，不想给他一拳，那你可以给他，我们可以拍的企划，我们可以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很恶心的去搭讪女生。
我首先说我的精神损失部分，我花了我的时间，
啊会有流量啊，
然后穿着女仆装，
啊会有流量啊，
然后我还要被他搭讪，这时候又比我还要扁他。
啊、不要扁他，扁他过分了。我们要有个那个，就是有互动嘛，
互动。
对啊，不然我们要实际去体验，然后让他知道，我们要帮忙伸张正义嘛。
哎、欸，那为什么不是你做这件事情？
我、太明显，
你太明显了。那个部分要扁他的部分吗？
就是我可能不是，我不适合穿女仆装啊，我不会是他的菜啊。
那你怎么会觉得我适合穿女仆装？
是要体型上看起来。
那我们不能去找一个适合穿女仆装的人吗？
你说男生吗？
女的啊？
不行啊，女生被搭讪，他会害怕啊。
他说不定有人喜欢啊。
你就喜欢被搭讪吗？
喜欢做效果、
啊、哦，可是你就有一种置人于危险之处啊！但是我们自己是
这不危险吗？
可我们自己是主持人啊，我们自己是节目的那个的人啊，
所以呢，
是我们自己进去啊，
是我进去，不是你进去。
对，但是枪头概念呢，就是你看那个贝尔嘛，那个荒野求生的，他也不会叫他那个什么执行计划，或是随便找个路人叫他去荒野求生呢，
因为都 say 好的啊。你有看过有个 Netflix 上面他有一个企划、就是说你要跟他一起探险，
就跟明星嘛，
就是跟贝爷、
对啊对啊，明星跟贝爷嘛，
不是明星是你
哇，
对，你要你就像、
可以选择
选择那个、
嗯，
然后你要选出来就挂那个，不行了，我现在有点食物中毒，我们现在得回去了，这次的任务宣告失败，然后你就叮，然后再重选一次。
可我永远都 get 不到那些互动是影集的有趣之处，很燥，
我也觉得很燥，
很慢。因为这那个黑镜有出过一集啊，但我看不
黑镜哦 ，Black Mirror，
对，他有出过一集特别集，就是让你可以跟他互动，但我没有看超过10分钟就把它关掉。
就是一开始第一集我觉得蛮有趣的，然后第二集你知道他套路之后就觉得我的 fuck，
他就一集而已，我甚至没有把它看完啊。对，
但贝爷那是一系列这样、
哦。OK，
就是 you know，
好、啊。那我说我们就要讨论伊玛丽的补习班，你可以不要擤鼻子。
好，最后一次了，
最后一次了
，last one。
好
，OK。我现在用意志力控制我的鼻子， 我好像醒
了、欸、你可以醒鼻子的时候去旁边醒了，这样就不会录进去了。
哦，所以你觉得我醒鼻子的这个
频率很高
很高？我又想醒，为什么啊？
我怎么知道啊？
过敏性鼻炎呢、啊？迪马内利梅语啊。
哦，那我要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事件。
反正就是他伊玛内利美语是一个补习班，
是，
然后他就 po 了一堆国小兄妹的行程表，然后非常沾沾自喜的感觉。然后因为这个行程表实在是太不人性化、太不人道了、啊。该怎么说呢？因为你国小生嘛，对不对？
对，
理论上你应该有个快乐童年，你就顶多早上去上课，然后回家呢，可能跟朋友出去玩，
嗯。
然后叫嘛补习完一天就一个吧，对不对？
不
就两个小时，然后回家写功课、睡觉或打电脑、撒小，
差不多。
这就是你的 daily day 了。
OK。
但是伊玛内利，我们来看一下行程表。Monday 哦，我们就讲一天，
嗯，
五点半到七点十分写公文，五点半就要起床了，赶紧念。
那是五点五十。
哦，我说五点五十。
对。
而且因为五点五十，理论上你就开始做就定位写东西，所以你应该更早就要起来洗漱。
哎、欸，我觉得他这个有问题，
是
因为他说每天都是五点五十起床，但五点五十就要写公文。我必须说、啊，
对，
不够严谨，
不够严谨，
不可能五点五十起床马上写。
对，你可能五点半起床，洗漱，五点五十坐下来写公文。
没错，没错。
哎，有人说，哎、欸，公文到底是什么东西？他其实，我一查，公文好像是那个创始人的名字，反正他就是变成像在写习题、写考卷的概念。
哦，我记得以前。好像也有某个补习班也是类似有这种代语词、
啊 oh.
对吧、啊、代词嘛。就等于说你有，因为他这边就写什么男生要完成英文最终教材剩数学中文两科，就等于就是这个补习班的作业的概念
了。对，他是一个他的名字叫 KUMON, Kumon, 我不知道、嗯、我不知道是这样念的。
嗯，
然后他是公文是叫公文式教育。
嗯
他其实是一个人或是一个品牌的
名称发明的，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他、okay, okay.
是个系统式的教育这样子。
那有不同科目嘛，对不对？
对，但是基本上我觉得就那样，就是他妈的写习题嘛，干用什么公文啊？干搞得好像我他妈是公务员，然后每天要写那什么公文，怎么我要呈交给上面去签合，
他就统成那个教材的名称嘛。
对，
反正他们就早上起来要写作业就对了，
类
似概念，
类似。
OK，
这种事情我小学有做过，
嗯，
就是我那个有个叫国民数学的一个补教的教材这样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上过，
没有。
那时候的上法就是我去，可能假设你是那个老师，那类似个安亲班、补习班的概念，我去，然后你就帮我排定作业。你说，哎、欸，你来、
哦，就那个 NPM 吗？你有上过 NPM 吗？
没有。
哈，就类似概念呢，就是你他反正就是会送你去，按在那个时间内要写完，
对，對啊、几张卷子
之类的，
然后写完就可以滚蛋。
对对对对对对，就 NPM 嘛 ，NPM 那时候很红啊，一堆人都在上 NPM 数学啊。
那个时候是哪个时候？
国小。
好像类似的东西
，NPM 或是百事也是那时候很有名的数学补习班、
嗯欸。其实我觉得那个是不错的东西，
因为那个比较弹性一点嘛，因为它就是让你去写习题的嘛，让你去练手感。
对啊，你不会的话，你就可以，就是反正它是透过海量的训练去先去建立你某种基础的运算能力，因为我觉得很重要。如果你小时候没有建立这种基础运算能力的话，你国中很吃亏。
嗯，那就因为他，我记得我那时候在上 NPM， 他不只是算数学，他有一些是逻辑。相关的习题嘛，所以还有空间概念嘛，我觉得这几个都是基础的培养。
还有一题我记到现在很清楚，还有个类似像讲逻辑题，然后就把它变成蛮有趣的那种，还是他们就会写资优题，
嗯，
然后就你把它答对就很屌，
嗯。
还有一题我就想了非常久，后来突然一个 moment 我就懂了，来那题什么？他就说有个奶瓶，
你有所现在可以记得，你很屌、欸。
因为那个题我真的是记非常久，非常印象深刻。然后我想通那一刻，我觉得我自己变聪明，
豁然开朗。
IQ 增加30。
我给奶瓶，
那奶瓶这样，他就说：“哎、欸，这个奶瓶刻度只有到80。”
对，
但它上面还有个空间。小明想知道那空间是剩多，总共是多少？
嗯，
那请问小明要怎么知道那个奶瓶上面的空间是多少？
啊、我做这个奶瓶吗？
对，你做这个奶瓶，你不能用任何的
其他容器都不行。
对，你就不能测量，你就只能用那个奶瓶去思考出上面的空间剩多少。
哈，你说我不能倒出来或什么之类的？
不行，你怎么要倒出来？
就是我先把它装满，
嗯，
然后把它倒到一个那个，
不行，你就走那个奶瓶，你手上装那个奶瓶。
啊，我怎么知道这个80上面这个 这个宽度多少，是不是？
就你要怎么知道它？
我知道它
整个，因为它的刻度只到80，
对，上面还有一点空间。
你想知道那个那上面容量是多少？来，这个问题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一起想想看。
很难吗？
不难，
不难。
那我坐在那边想蛮久，那个我还国小嘛，对不对？
确实，可是我现在已经不是国小了，但我没办法马上想出个答案。80，
你可以装水，你可以去装水去测量，
装水就可以装东西嘛，但我就不能拿，就
不能你不能拿其他东西，什么尺啊，什么量杯什么的来知道。
可我不能有个不是量杯的东西也不行，
都不行。就小明手上装那个装了半瓶的奶瓶，
装了半瓶的，
就是随便，
所以里面没有也没有差嘛。
对，
我怎么知道上面的空间？哇、哦！我不知道、欸、我现在想不出来。
你是要公布答案吗？
好，可以。
你把它倒过来就知道了。
哦哦哦！谢、哦哦，
是不是？
哎、欸，
你是
加30，
对，算是 IQ 加30。
哎、欸，很聪明的、欸。
对，
那时候想的出来很聪明。
对，
哦，哎、欸，对，对，确实，确实，确实，
这个问题不错吧？
不错不错，因为我刚刚一直被僵固，我一直想说，又一直想到那个什么，
对，你会在框架内思考，
对，又想到要把它倒出来，那我就知道剩下多少，那
对对对对，
但是完全想不到
把它倒过来，
把它倒过来，
对，
就刻度了嘛，
对
不对？
对啊，
不错不
错
不错不错，
我觉得就是要学这种东西，你才有成就感。
可是那时候自由班都是考这种东西啊，你有考过
自
由班吗？
屁啊，自由我考过，我没有是考上，
我也没有考上，
他就是
考过一次。
自由班只会问你，我现在他妈给你那个什么透视图啊，妈，然后给你一些那个会折成一个正方形的那种格子，
那他也会出什么 A B C 呢，让你想 D 啊，很多这种逻辑。
你写，你有考 I B M 吧？
有考过，都类似啊，
类
似
啊，
他就出什么逻辑推演的、啊，就 A B C， 那 D 是什么，就是这样子。
对啊，
对
啊，完全不知道什么意义。
就让你有逻辑，逻辑的那个架构跟思维吧。
那问题是，他这种，
但反正我没有
用选择题去，你说 IBM 吗？
不是啊，我说那个自由班，
自由班我没考上。
我国小考过我，然后我没有考上。
你就把他想想，考上的人都有病就好了，我内心就快乐一点。
那你国中有考过？
有，我说有没有什么数理自由班这种东西？嗯。我也没有考过，它像一个社团的概念呢、
啊。哦，
它也是有给你资格，它是有资格的人才可以去考。
哦，
然后他会大家集中在一个讲堂里面写题句、题写那个试题。
嗯，
然后我也没有考过。
那你有去考过真善美吗？
你说你的补习班吗？
啊、
没有，很有名吗？
哦、很有名啊，
很有名吗？
真善美是大家抢破头要进去，就你要考试进去的班级。他就有分
补习班吗？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那时候最有名就是数学
，OK。
然后他之后有什么生物啊，然后有英文，但最有名就是数学，就是国中的时候，因为基本上、啊、
是
就是你进去就是大概50%或60%都会进雄中吧，因为他一开始就筛选过了、
啊，
他一开始就已经先筛掉了。
那有意义啊，我就是把一堆会进想进雄中的人找进来，
就是有已经基本上基础能力可以进雄中的人就已经先找进雄中雄女的人。
对啊，
那时候就有分真，他就真善美三个班级，然后你最强的就是真班，然后再是善班，善美是差就一样等级的，所以他还在自由班里面再分了特等自由班的概念。
那你是哪个班？
我没有考进真班，我是善班。
善班
对，
那真班的人都有进吗？
真班的人几乎都是就雄中一堆，雄中基本上你随便去找个应该都是进都有经过真善美。
很贵吗？
没有很贵啊，其实我不知道我报价格。
妹子很多吗？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妈的，妈！我写一个数学题目还，
但是蛮超的啦，我觉得就是算是蛮严格的。
哎、欸，我那时候在我的补习班多快乐，就是因为那边很多妹子。
哦，没有，那时候我刚好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国中中二嘛，我就留了一个很长的头发，
是，
我还被老师叫我去开导。
哎、欸，我也是，
他就会说，哎、欸，你知
道，我戴个耳机进去，他说不能戴着进来，
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概念，那么戴耳，
不是，
你是上课戴耳机吗？
不是啊，
哦、
我
走进去，
然后戴、哦、那时候我就很屌，戴个头罩式耳机挂在脖子上，他说怎么可以戴耳机进来？我想说为什么不能戴耳机进来？
确实，
确实，
为什么？
我不知道啊。
哦，他只看不顺眼吧。
他可能就是觉得说，哎、欸，这个东西就是会影响你的功课、
哦，
会影响你学习，
确实，
所以就把它收起来。
我那时候在补习班有发生过，我到现在 就令人难忘的事件。就你知道，有时候你人会突然进入一个自动导航模式，你知道吗？嗯。然后有时候我在上课，我不，而且因为他说轮座位，他是因为他想要让你不会只固定坐在一个位置，
是。
所以你们那一排会每一节课会往后一格，然后这样去轮，
是。
所以你永远都会有机会坐到第一排，
是。
然后那天我坐到第一排，然后我不知道怎么上课上一上，上课上一上，然后老师就站在我正前方，就是基本上就是我前面这样在讲课，然后写白板，然后我就在那边看着我的素材，就看我的那个课本，然后开始唱歌，我就开始哼歌，我完全不自知哦。老师突然转过来说：“你在唱歌吗？”
哎，我国中有病，我国中确实也在上班的时候唱歌，
上班的时候唱歌，
上课的时候唱歌，
不是可是我就坐第一排，我唱到老师听到哎、欸，
对，
而且我不是那种类型的学生，然后。但是还老师很大声，然后就全班有听到，然后我就顿时想说，
很生气吗？还是很疑惑？
他来不及生，对他很疑惑，因为他想说，
为什么我要唱歌？
对，为什么会突然有人在唱歌？而且，然后我被讲的时候，我也很疑惑，我想说，为什么我在唱歌？因为那个是蛮高压，就是我其实去上的课是有点压力的，所以我基本上都是一个皮绷蛮紧的时刻。
为什么、啊？那个是什么？你只要学习不好，或是你上课不好，就贬你的那种
吗？他不会贬你，可是你会有压力，因为旁边的人都算是蛮聪明的。然后，因为他课堂上都会改作业啊。然后你如果写错什么的，就是对、啊，我的那个班就会算是什么，就有点像类熊中，就我可能是中间中下
，OK，
而老师可能也不觉得我考上熊中那种，但我后来是考什么403那种屌虐的成绩，可能在里面我就觉得我好像蛮烂的，类似这种概念。
我懂了，我懂了。
对啊，但是我的打击还是没有熊中打，熊中就是真的，我就是个废物，
我就是个废物，
就是个垃圾。
那时候我进了熊中，我已经跟我自己讲了。你很棒，你现在可以当垃圾，所以就算这个班级你只能排进中间中游部分
也没有关系，
也没有关系、
啊、没有，那时候排进中游我觉得就 OK 了。
第一次我考16名， 我觉得我自己哎呦、欸、好屌、哦、比预期的还要好、嗯、然后第二次考30名，就是你知道第一次有压力，你想认真读书。
好，我不一样哎、欸，我第一次是34，第二次是十几吧，
然后第二次觉得哎、欸、反正我蛮屌的、哦、第二次就开始有点跟大家熟起来、所以就没有比较想体验高中那种自由的感觉，不想读书。
而且那时候是什么四次月考啊？
对，
所以等于说你考完就要开始准备了，
对，
很累、
啊。你不会想读书，因为没有感觉，没有那种哎、欸、可以放松一下然后再起来那种感觉、啊，你就只是一直平的啊。你一直是平的情况下，其实你没有什么想要考试的感觉。
那我有个问题啊，
是
我们他的行程只讲了第一个，我们就去聊到这边。请问要不要我们继续看他？Monday 行程
啊、oh, ，OK OK，
刚才讲到是5:50到7:10写公文嘛，
对，
啊、接下来
所以写完公文休息20分钟，7:30开始到4:00哦，去上国小。
我个问题，我问题
是
你那休息20分钟其实就是通勤时间，
没错。
他休了什么吗？
通勤啊，
哦，在车上睡觉，
睡觉嘛。很多老板上面最喜欢在通勤的时候看报告啊，睡觉啊，听音乐什么的，对啊，休息时间，
休息时间20分钟。
我一开始把你当董事长在培养。
所以7:30到国小一路上到4:00吗？
什么情况下7:30要到国小上课、啊？国小这么早吗？
我在想，有吧，有啦。7:30到8:30上课早自修吗？还是8:00到8:30？
为什么要早自修啊？早自修根本是压榨同学时间嘛，对不
对？
对，
但是有啊，
我确实有，因为我那时候记得我看《航海王》，因为早上都有7:00到7:30《航海王》可以看。
对。
我大概看到7:25就要出发了。
对，你
自己
想看，其实国小、国中、高中都很早进学校、啊，都是什么7:30，
好像是。
因为高中我就是7:30到8:00是早自习嘛，那8:10第一堂课，
嗯，
对吧？
嗯，
所以他你7:30要进学校，嗯、理论上。然后那时候我们都不会该，啊，现在
凭什么
8:00？现在是9:00上班，大家那边哦，好早。
以前他们早不早吧？哦，
对啊，对啊，现在上班9:00啊、哦，好早，明天早上上班啊、哦，好累哦。
那我不懂，我觉得很不健康，就是为什么台湾的学生必须要忍受早自习怎么这种事情呢？美国的嘛，应该可以都可以8:00-9:00才进去哦，
就是第一节课你上课都进去
啊。对，而且他们下午都是社团时间，上到3:00就不用再上课了。
对，国小是这样
啊，我们。不是，我有
国中
高中这样，对啊，那为什么我们要上他妈4:50？为什么？
我们就是天下式教育，
操你妈！
就我不知道现在，我怎么记得之前有人吵过早自修，他们好像有废除，不是吗？我怎么记得这个议题有被吵过？
我不确定呢、欸，
我记得
但现在 家长都说什么不能让他说起跑点，所以一大早就把他送去填鸭式教育，有个可悲。
早自习时间不得进行考试。嗯，哦，所以其余早自习时间可以自由参与，你只要在第一节上课开始前抵达就好。所以
老师哪管你啊？
可法规严格来讲是有在讨论这件事情的。
对啊，
所以理论上现在就是不需要，你可以第一节课再进去。早自习变相是你自己要不要进来先念书
啊？就跟你国中时候理论上你上四点而已啊，啊五点六点那种。加课式的教育，他也会让你上啊。你当然可以说你不上，嗯、但老师会让你不上吗？
但是我觉得，老讲我观察下来，对不对？反正若是以高中来讲，反而是成绩越好，高中管得越松，
一定是啊，
就是随便你要干嘛你就干嘛。
对啊，
所以如果我觉得大家，因为我这种看一篇文章，就是大家想考好学校的动力，应该就是。你想要更多自由？
哎、欸，真的，雄中是我看过最自由的高中，
真的很自由。
你就看一堆人，好比说我们订外食这件事情，雄女只有特定节日可以订外食。嗯，雄中就是每天你爱订不订。
重点是就是他
只要店家愿意送就可以订。
雄中的氛围啊，就是你在里面生活的氛围，你就会觉得说这边真的很松，
很松。
一堆人就是可能穿制服进学校之后就开始换便服、
啊，对啊，
然后什么运动服就是要爱穿不穿的、
啊，对啊，
然后还会在教室里面裸体的、
啊，对啊。
之类的，然后还会翻墙出去吃午餐之类的。
可是我觉得松后面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就算松，治安也很好。
哦、对了，没有一些殴打事件。
对，然后顶多学生比较糗一点，但也就这样子而已啊。学生糗来糗去，也不会去扁老师或者扁其他人、啊、
而且你不会出现什么那种密集性考试的，我指就是可能一直发卷子啊，然后一直叫你写题目啊、这种类型的教育。
然后可能就是期末不期末考段考前发个一两次，
对，
稍微而且老师发考卷只是因为他们要打成绩而已，嗯，他们需要在他们期末的时候给你一个成绩，
他是需要一些平时考的成绩啦，
对，
但是我
评量你这样，
我知道很多一些其他高中就是会
疯狂发
早考、中考、晚考这种，就是一直发卷子，然后晚上留啊，因为他们有晚上就是考高中要你晚上留下来晚自习，
对，
但我们都是那种哦，你要自己去，
我们本来是开堆自习室给你，
对 对
，你爱去不去，
爱去不去，但是我知道有一些高中，尤其是私校，他就是晚上会有你刚才。讲什么？五点之后到八点，所有人在教室里面继续给我念书这种。
欸，我发现我自己如果要读好书的话，我比较适合这种方式。我没有办法太自由的读书，我这太奴了，奴性太重。
我们，你知道为什么吗？ Hey, 因为我们就不是天才的那一群人
啊，确实，确实，我们不适合努力啊。
不是，因为我们明明跟我们旁边那些人，我感觉我们念书的时间、努力的时间都差不多啊。嗯，啊，怎么他考不好？
欸、有时候真的是 你一眼就看出资质，那个地方就是可以告诉你资质很重要，所以你努力反而没那么重要。因为他也没有很努力啊，他读的时间可能比你少、啊，他玩的比你凶啊，
对啊，
但他功课比你好，
而且他看起来很轻，就我觉得是他们看起来轻松，
对，
他们没有那种哦，我拼尽全力才要这个成绩，没有，他就是看起来那边然后出来九十几分钟，
对，
到底是啥
事啊？你就这样子就好啦，然后你就觉得说啊。
对，然后他们也不是真的要来羞辱你干嘛？他就真的觉得，可就是这样、
啊，就这样啊，
就这样、
啊。所以他们抵达者，你就可以想象，有些人已经抵达到那个境界，你感受得出来。
对，
然后你自己就是没有抵达，
而且他也是属于他跟我们是同类型的人，就是也是爱玩的那一群人。
对，
可是他功课很好。
对，
那你就很燥，然后你就想说，你可以不要在这边跟我玩吗？你
如果他今天很痛苦啊，满脸焦
虑，对，如果他牺牲了什么，
对，
获得了这个成绩，你会觉得哦，好啦，
我还尊重他，
对吧？因为像是
尊敬他，
我会觉得说，可能因为我们在玩的时候，他都在那边念书，那功课很好，正常嘛，
对。
可我们在玩的时候，他玩更凶，
他在旁边哎、欸，
对啊，
他会打开，
哎、对啊，为什么他出来成绩差多，而且是会差很多？
对，然后他班二，我班二十，不一样啊，为什么我们差在哪里？
因为尤其我觉得学生卷子那个集距太宽了，嗯，会有一些人可以考什么三四十分，但与此同时你会看到有人考九十几分这种，
对，
然后你就觉得很绝望，
对。而这种东西都会出现在什么物理、数学，
对，
因为这些老师都有病，他们说鉴别度啊，
没有，公民最有病好不好？
啊，公民老师那个都是那个有猜跟没猜是一样概念，我试过我都用猜的，跟我试过我不用猜的。
差不多分数。OK， 所以他们这欠班到四点国小。上课嘛，对，4:05到4:35在车上完成学校功课，
干会晕车好不好？
我不理解、
哦，我也不理解，
我不理解是这个要写出来的原因是什么？就你为什么要特别有一个行程是要在车上写完作业哦？
意思我其实有理解，嗯，就是因为你还是有作业，
对，
那我只给你30分钟去处理那些杂事
哦，你要把它塞进去就
对了。他觉得作业不重要，我们的公文比较重要，所以说这些杂事是要你在通勤时间给处理掉。他的等级等于休息，你懂吗？你在车上可以吃饭、睡觉。跟写功课
哦，
写、啊、功课就是一个哎、欸，很轻松
嘛，
对啊 ，relax， 哎、欸，培养心情，写下功课、啊，不用动脑。但有时候我觉得功课怎么可能半个小时内写完？有时候你要写那个习题本，不是习题本。
我跟你讲，
就是、你要练字，国文。
我不知道你要怎么在车上练那个写那个字啊？你那个作业本不会被撕掉、欸？
对，而且你车会晃吧？
对啊，你知道怎么写的整
齐？你会晕车吧？因为你很 focus 在那格子上面，然后你就晕车。嗯，我觉得有点虐童，
我也觉得。
对，然后不知道从4:40到7:00是杠起来的，不然我知道这个行程表是什么。
4:40到7:00，以马内利啊。
哦，有品，因为我现在看的是新闻，你看的是原文。哦、
对，我看的是原文。以马内，因为以马内利是那个、啊、他们的名字，
okay,
所以他不能
okay.
所以他写完作业
是，
哈，我不理解。你看他4:00到4:35是车上完成学校功课，
没错。
4:40到7:00是伊马内利啊、哦，他直接去伊马内利就对了，
对
这个地方。
对，
然后上了就是4:40到7:00嘛，所以将近2个小时的课，两个多小时的课。然后7:00离开伊马内利，在车上吃晚餐。
对，15分钟吃晚餐呢、啊。
其实我讲这个我蛮感同身受的，因为那时候我们国小下课要去上，我也要上，不管是安亲班或是补习班，嗯，我也都在车上吃。我印象深刻都吃什么饭团。那个 Seven 的饭团，
蛮虐童哎、欸，
所以他我觉得那个时刻造就了我吃饭很快的这个习惯。
Okay.
所以因为我就在车上，可能像他一样，10到15分钟就要把东西塞完。
我吃饭很快，但是我不知道怎么造就的。
哦，我感觉我是因为这个造就了我吃饭很快。然后 OK， 他4:15在车上吃完晚餐，7:20到8:20到公文教室报到。他是不是那个就有点像是我们刚才讲的教材啊？
他在录吗？
我怎么知道？你刚才不是有按吗？
有啊，那它怎么没有变红色的？check 一下，
有吧？我看它屏幕上是 REC 的，还是你去看一下？啊，没有录，我很生气、哦，非常非常生气、哦。
有了
，躲过一劫，
躲过一劫。
所以他7:20到8:20在公文教室报到，应该就是写那个吧？就是
前面在上课，后面在
写
习
题，
对。
所以公文对啊，以马内跟公文又是不同的体，
是
那个体系，
应该是应该是。
以马内就是这个补习班，美语补习班嘛，然后公文就是他家长帮他找了这套教材，
对。
Okay、然后8:30到11:00要练琴，
干2.5小时哎。
然后11:00到11:30要念英文。我有个问题，我一直记得
他是念 I English。
因为我一直记得我小时候
是
的上床时间都是什么9:00，
我也是，我记得那时候我可能小四之前都是9:00多上床，
对，8-9:00，
然后小五小六呢是变成10:45左右上床，
就已经很极限了。
对，
我就是直到国中才会开始出现，连国中可能10:00、11:00就上床。
我那时很确定，我开始比较晚上床的时间是国三。就是要开始考机测的时候，我上床时间12:30
哦，差不多。
然后我还非常清楚，我考完机测上高中的时候，我睡觉时间变2:00。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我都会看动画
啊、哦，是看剧的问题啊。
对，但那个时候怎么样呢？因为我已经其实不适应那么晚睡觉，我身体不适应。嗯，我以前都很早睡，非常健康的一个人。嗯，所以我早上都有肠燥症，我就是会疯狂的拉肚子。嗯。然后医生就跟我讲说，可能是因为太晚睡的关系，所以肠胃不适应，所以早点睡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哦、但是我还是要2:00睡，我克服了这件事情。
你就没有肠道症？
我就每天2:00睡，他就适应我，你是我的肠胃，是由你要来适应我，不是我要配合你。我教训他这个道理，所以
跳脱框架嘛。
对，所以以后2:00睡就不会有肠道症的问题，
只会让过渡期，你要让你的肠胃去适应你的生理时钟。
对，没有错。
我跟你讲，我曾跟这个小学生讲，对不对？你看我身高180嘛，对，觉得小时候很早睡。
我觉得 早睡是一定会影响身高，
会啊，一定会啊。
但我也跟你一样差不多早睡啊，我显然没有你高，所以
我八点呢，你九点啊，就差这个小
时。你睡，你干，你快，你睡十个小时哦。
对啊，我那个，我记得我小三、小四都八点就去睡觉了。我妈就叫我早点，因为我妈就叫我八点就要去睡觉了。
哦，
小五、小六可能也就八九点吧。
你妈叫你八点睡觉，是因为不希望听到十点的时候她跟你爸吵架声音。
不能反驳啦，
不能反
驳
啦，对
不
对,
對、啊？有可能啦，有可能。好啦，这就是他们这个礼拜一
的行程。
然后他其实一到五就差不多长那样子。我觉得我其实看完之后最压抑的是，他礼拜六、礼拜天也很 hardcore、欸。
对啊，
他礼拜我就讲礼拜六好了，礼拜干很夸张哎，礼拜六也是一样，要5:50、7:10给我在那边写公文。礼拜六，
嗯哼，
然后8点。复习学校功课到9点、嗯，不是小学要复习一个一个小时好，一个复习一个小时好了。9:30到11:30公文教室报到，然后2点到4点半是张老师的作文班，7点到8点游泳 ，OK， 这我还可以接受。9点到11点练琴，11点到11点半念 I English， 他连礼拜六。其实礼拜六已经
都不放过他们，
对，但礼拜六已经有比较多的空闲，因为现在看出来嘛，什么12点到2点是可以做自己的事情的、然后可能5点到6点或7点是可以做自己的事情，但总归还是个蛮紧的行程。
对啊，就是有一个你不知道这件事情什么时候要结束的感觉。
我不知道、欸，我感觉这个，
我觉得他们身心受创。
我其实觉得他只要把这个行程，对不对？
对，
你把写公文拿掉，或者你马内利拿掉，看起来就比较舒服一点。
太早起来，所以我就是公文的问题，
就公文嘛。因为我觉得我这样讲，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培养你小孩练钢琴，哈，
对，
其实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因为对一些比较他认真他喜欢，或是他觉得他想去拼拼看的，他们本来就花长时间在练习上面。
可是我有点。confused 的是，就是在小学哦的阶段，所有才艺有哪些是你真的喜欢，而不是你爸妈逼你的？
没有啊，
对啊。可是那你要怎么找到你的热忱？
所以我就觉得
那个，你有看过《灵魂急转弯》吗？他那边不是有个概念叫火花 （sparkle）？
对，
那 sparkle 你要怎么在小的时候找到？有些人一辈子都找不到、欸。
没有，那这样，既然你可能一辈子都找不到，那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它不是一个。可以逼迫发生的事情嘛？
对啊，
那不是他掌控之内嘛、
啊？
可是，如果你想要帮助你小孩成长，我是半接受。如果是钢琴，或是才艺之类的，你让他比较多点时间去稍微逼他一下，鞭策他一下，这我觉得是 OK、因为我觉得本来就很难，要所有人都可以有那种天生就哦，我很喜欢做什么，尤其是国小的时候，所以我去做这些事情。但我是觉得体验是也是需要的，所以体验就是等于说啊。你要不要做随便你，但就让你去试试看的概念。
我觉得才艺对我来讲的话，我也希望我的小孩，如果我有小孩了，我也希望他拥有才艺的原因是因为他有自信，他跟其他人不一样，他在某些点上可以跟其他人不一样。
确实，
如果他多完全没有任何才艺的话，我觉得当今天有才艺表演或什么音乐课，大家去秀一首钢琴、小提琴的时候，他会自卑，他会觉得为什么我不会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你要给他在跟其他人有点与众不同的话语权。
我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觉得你可以，我觉得可以鞭策他做一件事，然后做深，但其他东西就偏向体验嘛。
但两个半小时真的有点哈扣哎。
可是我因为我不知道，我记得很多那种音乐系的，他们小时候就是这个就是很哈扣的练习行程。
但他们是真的喜欢，还是他们只是因为反正就学了这么久，那就算了，就继续学这样？
可我觉得就回到连长大后都会有问题啊！你到底是你一开始就很有兴趣做这件事，还是因为你做的很有成就开始有兴趣？这两种不同的。
因为音乐感觉比较像是，如果你要一辈子就这样努力的话，会变某种职业。
可我觉得它是相辅相成的，就是。你是因为
他太难产生重效了，
重效只是说跟其他的不会啊。
如果你今天不要如果你音乐学了10年10几年、然后你未来的工作可能要么就是跟音乐有关，要么就跟音乐无关，这中间就很难有一个平衡点。
不过你还是可以去做音乐产业的幕后啊，很多吧。如果像是制作人，或是做 PA， 或是做音响工程，其实很多可以做的。还是有很多，就是不是你一定要是个 演奏家或甚至是表演者，嗯，其实音乐产业里面有很多面向是可以去做的。
他有值得你拿一辈子去投资吗？
一辈子他那就 一天两个小时也没有很多吧，
一天两个小时十几年，
可是我这就匠人精神。你看一下，如果这东西摆到日本文化，你会就说哦，匠人精神。今天摆到台湾，觉得干你不要每天要那么，
我不会觉得他从小就要培养匠人精神。
可是我觉得这是我，
如果匠人是因为他觉得这是他的职业，他想把他钻进到一个极致，这我可以理解。可是那个感觉都是发生在五六十岁的大叔，他可能二十岁的时候接触到一个东西，他想要把它做得很深。而不是发生在一个，
所以我觉得这是
六七八岁的
进度的问题啊。因为我觉得对音乐产业来讲，他们是要很早就开始，
对，
他们没办法二十岁再去起点。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介绍听到都是你得在小学，或是国中，就要开，因为就音乐班了嘛，对吧？就要开始这条路，所以很多有名的或是开始起头都是在二十几岁就出来了嘛，或者甚至十几岁就很多，
因为我
未来之星，
我真觉得音乐是吃天赋的东西。
是啊，
它比较不像是假设你今天是一个，我不知道歧视啊，比如说黑手师傅，你也是匠人精神的黑手师傅，但他就是真的没那么吃，
所以就是天赋有关。就是他吃天赋，你更应该早点开始，你早点去知道说你是不是适合这一行的。
知道，我觉得比他两个半小时。
因为我觉得音乐很有趣的是，你是需要长时间练习才能获得快乐，因为它不全然。我觉得它其实是痛苦跟快乐兼具的一个东西，就是你不牺牲一点，你不痛苦一下，你其实获不到那个快乐，因为你的技术没办法往上提升，让你可以获到那个成就感。
我就是这样子啊，我就是后来想通了，我后来其实发现我弹钢琴也不是要获得什么技术，我就只是想学钢琴而已。我只想弹它，但是我没有办法很厉害，因为我没有天分，我真的没有天分。
可是我觉得天分都是到，我觉得如果你今天已经到八十分了，我觉得八十分开始才开始讲天分，就是八十到一百这个中间，就是很多天分夹杂的。
对，但是你看得出一些征兆啊，有些人有没有天分，这是看得出来的，
是看得出来
的。就是你可以到八十分，
对啊，
你就已经知道你有没有天分。
是了，是了，
你不用去碰那八十到一百分那段路，那太可怕了。
可是因为我觉得小孩会有问题，就是我们很容易会因为碰到痛苦就放弃，就是
救我，救我，
对啊，对啊。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多少我自己有这种阵头，就三分钟热度嘛，所以我觉得逼着可能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每天去做练习，同样在培养一个精神，是你是很多东西需要花时间去培养的，而不是我要就是这个。因为我觉得音乐会是我现在在 A， 我在这个 level， 我弹出来东西这个东西，我会有这个成就感。
对，
可是我要走到 B level， 它不是说我学会一个东西马上跳到 B level， 而是我要反复的去。痛苦去练习，然后会突然这样子上去。
对，
可是你中间这个过程是都没有变的，就是你一直会听，
你要累积很久，
你要累积它突然往上的一个层次。
对啊，对啊，对啊。
可是我们就会觉得哦，我累积这个过程很痛苦，我就不想要持续努力了。
对啊，因为你觉得你好像没有什么进展，
没有进展。
对啊，
因为你会希望我做每一件事、每一个努力都会马上看到效果。
对啊，
可是学音乐就会给你那种概念，
是没有回馈感的东西。
你需要花长时间投入，会有还会有个回馈。
你蓦然回首才发现，原来我进步了这么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教育是件很好的事，因为你很多时候你在努力的过程当中，其实在那个当下或那个过程，你是没办法有个及时性的回馈，你不会有个马上的成果。但你需要持续投入，然后你会获得一个成果。
我觉得还有意义，就是小时候我学钢琴。后来发现其实我找不到意义，我只是好像因为我一直付学费，然后我妈要我一直学，所以我就学钢琴，而不是因为我喜欢或是我想成为什么，我找不到那个意义了。
哦，是啊，我觉得那就是另外一个点嘛。
对啊，
可我觉得纵观，所以我就觉得纵观它这个行程，我觉得最大问题就是，当然很明显，就是塞很满嘛。
嗯哼，
就是你会从这个行程里面看到家长的焦虑，你知道吗？
我觉得啊，就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家长就很不健康的想法是拿学生或拿小孩去当这个军备竞赛啊。
哦，
就是你有时候你小时候你无法达成的梦，你就强租在你的小孩身上。那如果你小孩没有达成，你就觉得他不够努力，是他不想，是他懒，而不是因为他做不到。他做到，他只是不想这么做。那有时候想不想本身就是天分的一种，有些人就是不想，因为他没有兴趣，动机也很重要。但是很多家长都会忽略动机，他们抹除掉小孩子，他们觉得你不需要动机，你听我的就对了。 是我叫你这么做，你必须要想那么多。
确实，
但是动机本身就很重要啊。你想不想做这件事情，对小孩子的心理而言，这很重要。我不想做，我没有诱因做，我为什么要做？他找不到那个热忱所在，他没有那 sparkle， 他要怎么学得好？所以动机本身就是天赋的一环。
跟就我为什么会一直觉得小孩子很难有动机，原因就是因为。像我小时候就很不想要练钢琴嘛，我基本上就是根本不去学，因为我妈就那种啊，你要不要去？我说不要，那就不去了。像画画也是，我就画一堂，我说我不喜欢，那你就不要去了。我妈就属于她比较 care 我到底要不要去。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有些人也许真的他就喜欢画画？我还记得有，我还记得我幼稚园有一幕，就那时候我们还是会画画嘛，嗯，然后我记得班上有个转学生，他画特别好，嗯，就是哎干、欸、他妈为什么他可以在。幼稚园的时候就画《无敌铁金刚》出来、嗯嗯，然后他妈画的不知道很抽象，像是那个谁啊，
毕卡索、
嗯。然后这时候有天我阿公来接我、嗯，然后就站在外面看画，他就指那个我刚刚那个转学生说他画的很棒，嗯、然后旁边是我的画，然后那时候我画的有点像是我在画一个人、然后但那个人不知道长得像香蕉，
那也是很毕卡索，那抽象。
对我阿公就是。
笑而不语，
笑而不语，他没有做什么 comment 的、对，
没有 comment，
没有 comment，
就是 comment，
对，就是那时候我就清楚，我不知道那时候很小，我才幼稚园，我不知道我记这么清楚，我其实也没有受伤、但我就知道我没有天分，
我不知道，因为我现在如果是现在，我觉得我之后跟我妈聊过，我说你为什么当初不逼我去学钢琴？
你会恨他吗？
我没有恨他啦，我只在当然开开玩笑，可是就是因为这个情境，就让我。不是那么确定小时候我真的知道我想要做什么
吗 ？OK，
对哦，所以我才会觉得，我觉得可以有至少有一个东西让小孩子去往深的去走，
对，
因为有可能他就什么都不要嘛，可能他什么都不要原因可能是因为他是觉得什么开始都很困难，
对，
然后都很累，所以他不想去做，
他可能只想玩电脑，我可以理解，
对，所以我觉得你还是得多少让他们有那个
自己选择一个，
至少一个啊，你要至少撑过去，你至少撑个可能一年或两年啊，你不喜欢就算了，可是你不能每次都去两堂课，
对，
就说你不喜欢，
所以我确实觉得，如果是我要教小孩的话，我可能还是会带他去上一些才艺课，让他自己选他要哪一
个，至少选一个，你只要选一个，然后你只要撑一年、
那时候我选一个我想做的、
是什么？
下棋、然后那时候我还太小，所以那个老师不收。然后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算我长大了也没有去做这件事情。对啊，
我觉得至少一个是可以接受的。可是这个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另外一个问题是因为我觉得他把那个课业看得太重，什么数学、英文这些都看得太重了。我觉得语言是个可以培养的，可是其他东西没有到需要花这么多时间在写这些习题上面吧，尤其是国小数学能多难，
他很难哎、
数学难，
你知道他大班的时候学的是小四数学吗？
你说这个人，很屌哎、
他们不是按照你的进度去学习的呢，他们现在小一个小四一个小六，他们在学国中的或是高中的东西
啊。我问你，如果这两个人对不对？
对，
最终都。可能高中就进哈佛了，
不可能。
假设了，
好，
那你会觉得他的教育是成功的吗？
他进哈佛了，25岁自杀，你怎么知道 ？How do you know？
所以你凭两点是，虽然这个在你的那个成就上面是有一定程度的帮助，但你必须去衡量到他的精神状况，
他的代价是什么？
代价是什么？
你不知道代价是什么，他只是还没发生而已啊。我他已经发生了，他只不跟你讲。
OK， 那所以但如果他真的心理上也没有什么问题，他就真的一路，我们可能10年后发现他就是个天才，然后他成为下一个 Elon Musk。
Well， 那你不实际上不可能做成 Elon Musk 嘛，对不对？
对啊。
就一个常态来讲，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所以一个 Elon Musk 绝对不会是一套教育体制造成的。
OK， 那他不是 Elon Musk 嘛，但至少是某个很屌工程师啊之类的。
然后呢？
那你会认可这个？
不会啊，
你还是不会认可，
因为他一定我说过，什么时候有成本，只是你没有发现而已啊。他成本到底是什么？你只是不知道，因为人的时间就是24个小时。
对，
你把这些时间投资在你的学习啊、课业啊，或者才艺，你损失了什么？人际关系，我觉得他们的人际关系一定有问题。
而且
你不可能，你他妈时间没花人际关系去学习怎么跟人家互动，去学习怎么同理别人，然后你他妈又变成一个社交鬼才，不可能呢、
确实，
这个就反过来想，如果我今天都花时间跟你聊天相处，跟一堆朋友聊天相处，然后我功课超棒超屌，有可能吗？
那我觉得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其实在台湾很多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们已经把小孩的路给铺好了，
对啊，
他会丧失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就是自己找路的能力。
对啊，
这个东西会在某个 moment 突然在他人生造成很大影响。
我两个姐姐就是这样，
就他突然不知道我下一步要做什么。
我两个姐姐就是因为我爸妈小时候，我觉得他们也是有这种小孩焦虑，他们很想把我姐姐们培养成某种形象，所以特别严格。但是因为我跟我姐姐差比较多岁，我跟大姐差6岁，我跟二姐差4岁，所以
三岁就随便养啊。
所以生到我的时候就比较没有那么焦虑，没那么严格，他们可能已经比较知道该怎么做，但来不及。就是对我两个姐姐来讲，他们某种思维已经僵化了。但对我来讲，我觉得我算是在高中之后才比较脱离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因为我觉得就是熊中的那个环境会多多少少让你，
哎，真是解放，真是解放，
就是很自由啊！
我真可以去思考我喜欢什么跟我不喜欢什么东西，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嗯嗯。然后那时候我妈可能还不能理解我已经变了，所以那是一开始的时候还吵架，吵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能不能去朋友家过夜？嗯，她说不行。那实际上好像后来有，其实有去。他说什么？你大学前都不会让你去朋友家过夜，
为啥？
我不知道、
啊。他怕你去吸毒啊，去抽烟啊。
是哦，是哦，
抽烟是有、啊，
抽烟是有、啊。但这不是他可以禁止得了的啊。
是啊，
真的要干的话，一定干得出来啊。
对啊，那这样他就担心啊，你不要去外面再瞎搞什么的。
对啊，但我的意思是说，我妈自己也，她对她这套管教方式其实是无来由的。嗯。他就只是觉得我就是要这样子，
对，
对啊。那但后来，因为我其实，在不断的家庭抗争之后啦，反正其实我可能高二、高三就已经有去朋友家玩了，就大家一起出去玩了、
对，
过夜，外面过夜什么的。
对啊，在健身房前面抽烟，
闭嘴。
然后嘞，
然后这个还有一次是我要想去福利社打工，但我妈就是觉得，
哦，对你有阵子在福利社打工，对不对？
对啊，哎，干那个那天我还记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妈一开始其实没有反对很多，但后来又一直讲一些让我很不开心的话，就是有点觉得好像觉得其实没差，但她又一定要让我觉得很不舒服，讲一些情勒的话，然后就说什么你去打工也不会怎么样啊，然后
对家里经济也不有帮助 啊，
你为什么不能来读书
啊？
然后后来她情绪一上来就不让我去，然后我就崩溃，我就很生气。我跟他们吵架，我还哭，我甚至不知道为什么哭，我就觉得说这不是我的问题，你们为什么到我16岁，连我去，可能每天花一个小时坐在福利社打工赚我自己的钱，也要有意见？这件事情我做错了什么吗？我他妈犯法了吗？我不偷不偷不抢，我用我下课时间去坐在福利社帮忙结账，我他妈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你要这样说我？所以我不知道我吼了啥小，然后就房间。那晚上11、12点
开始哭，
对，
对嘛？你就这习惯了，那床上也哭嘛，对不对？
我干你娘嘞！你就不要让我发现在床上哭。我说你在哪里哭啦？
来
网
咖
外面。
闭嘴了。
然后，这是我爸，不知道怎么突然变很成熟，他就上来敲房，一如我可以进来吗？我爸在某些 moment 就突然变成熟，我觉得他做到，他只是不想承受那样的压力。
我觉得那只是就是能量平衡嘛，就是当今天他需要站出来的时候，他会站出来。可是大部分时间他不需要，他就当摆烂的那一个，你懂那意思吗？
但他做到，他明明这样是好的，他不知道什么就是不这么做，他好像一定会觉得说这件事情，我可以撒手不管，或是我可以等到某个 moment 我再出来，
等到我老婆扛不住了，他就我觉得他多多少有也是要帮老婆去，因为像是你妈那时候正在可能情绪不好或是崩溃嘛，然后那他老公他就有种我要
就他一定要
出了，
对，但我觉得那个 moment 太少了，
对，因为
他明明可以有更有担当，
因为我感觉你妈也没有那么常会有这个 moment 嘛，
对，
对啊，所以他就不需要了。
我觉得是因为我妈在她可能我们比较年轻的时候，她很焦虑这些事情，现在已经
let
it go， 对，她已经放手，她已经觉得就这样，很多事情都已经不无法再改变，就会享受现在就好。我妈可能就已经放下了。哎，你回到这边，我爸就说， 我刚好跟你妈讨论过了，她只是怎么反正安慰我说情绪不好，那她还是会签呢、啊，因为那需要签。对、
哦，你爸很成熟，
对，
这个在沟通非常有效、
啊，这个很有效沟通，让我吓到，那是。我少数几次是蛮敬佩我爸，就是在那些 moment 我会觉得这个是我可以学习的，就是你要你的家长，你要有些 moment 是可以让孩子自己去觉得说我要学他这一面，
所以就是不
是
是
发自内心的，是有意识主动说这个就是未来的我其中一个面向，我要把它变成我的一个面向，这样子
啊，所以就说他这样这个形成最大的缺点就是你没办法给小孩子那个。探索的能力，
对，
这是个很重要的能力，
就因为你被塞满了，
对，
你什么东西都是我叫你做的，
然后你的路都已经被铺好了，
对、啊，
你只要负责把这路走好，
对、啊，
那你就会失去去思考你的可能性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我的成长轨迹来讲，虽然我一直还在追我爸妈离婚，我就搬出来住、嗯嗯，但我觉得那个是对我这个人的生涯一个很大的转捩点，是因为我觉得我妈在他们就搬出来之后，其实。就没有，因为我觉得我以前会比较偏向这种教育，嗯、就是我妈也会想要试着把我的、嗯，就多让我去学啊，我去上补习班什么。
Okay.
可是我觉得我们离开我爸之后，我妈就会走一个放养，不能说放养，就是让我自己去探索，让我自己去看要干嘛这样子，
嗯、
就没那么她没有盯那么紧了、
啊。
嗯，我也不知道她怎么，她可能是因为婚姻啊，或者说她那时候在忙其他的事情。
我在看她的教材，
嗯，
不过我觉得你讲的很重要，就是。我觉得像你妈就是比较开明嘛，你妈虽然她有严格的那一面，但是我觉得你妈大部分时候她是保持一个比较开放式的想法，不像你爸，你爸就有点我说我算，你爸就是我说我算，你妈就是觉得说你就尝试，但是还有底线。
我对我原来记得我妈有时候跟我讲过一句话，到现在都印象很深刻，因为她觉得我很三分钟热度，所以她就说，我忘记我要干嘛，好像要学吉他什么，她说你不要三分钟，就是她严正警告我、嗯、不要三分钟热度。
那你妈会让你学抽烟吗？蛮这么弹性，哎、欸，你就学、啊，我想学抽烟，我想跟鸭肉学习。
可是我不抽烟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爸、啊，因为我爸很爱在家里抽烟。
你什么时候看过我抽烟？坐捷运的那一次，很少吧，超少。
对、啊，
我都抽社交烟的吧？
对，但我连社交烟都不会抽、啊，就对我来讲那是。应该说，我觉得有点像是你讲，你想要成有个你爸的面相，你想成为。但我觉得抽烟是个，我觉得我抽了，我会变成我爸那个面相， oh. 所以我会极力抗拒。不全然是因为烟味很臭，而是我会觉得我好像有个部分我成为我爸，但我完全不想要跟我任何连结那种。
我抽烟是因为我觉得在那个抽烟的当下，你有些东西是只有在那个时候的你才会发生的，就是你心里中有很多个面相、嗯，然后这些面相有某个条件它才会出来。
我理解了。
对，像是有时候你可能弹吉他的时候，你那个面相才会出来。
理解。
对，那个我觉得抽烟某种程度就是这样，
啊、
但是你不会让它一直出来，就是你需要的时候它才在。
那、啊、我不想要我生命中任何面相是跟我爸有相关。
OK， 那你知道他这个以马内利的教材怎么样吗？
怎么样？
他说他妹妹在大班的时候写的数学跟国语教材是跟小四同等级，然后我在下面看到有个表，上面出现了微积分。微积分是我他妈在大学的看到的东西，
就大一的那个微积分入门了、啊，了不起高三先修班 ，maybe 有些人暑假会去先上一下嘛。
对，
但
What the fuck， 只是我觉得揠苗助长，因为大部分情况下你没有办法理解数学是透过理解，但那理解是一层一层上去的，它不可能是从零突然可以理解到50的东西，但是如果单纯是理解哦，但如果做题目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因为。很多时候，就连我国中的时候，有时候做题目也不是靠理解，是靠我熟悉的那套操作方式，对解题技巧，我可能就把它想象成是一套公式，然后改变几个参数，我用背的，我用记的，我理解的是公式本身跟公式的变化，而不是理解公式背后的逻辑跟道理。
就是觉得台湾有些教育方式就剥夺了你去思考这个东西的实用性，
对，所以
因为你只是为了解题，
所以我高中的时候。非常痛苦，因为我还是用那一套在解题。
哦，对啊，完全没有办法。
对，高你就直接撞墙了，你知道吗？你就直接发现说，为什么我没有办法跟我同学一样，他们这么快进入状况？因为你还是用那套思考逻辑在去解构你的所有题目。
就是会考试的学生嘛？
对，
至少国中以前，
我是这样
会考试的学生，
而不是聪明的学生。
嗯，
所以说你，我就问你，今天他才国小，他们俩一个小四，一个小六啊。他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强的理论基础跟逻辑背景？
嗯，
不可能理解这些题目的、啊。
确实， 而且我不知道，我感觉我不知道是家长背景、啊、我反而会觉得中上阶级的家长才会有这种类型的焦虑出现、啊。我觉得如果你是真的很顶的那个阶层好了，你根本都 give a shit 好不好？
因为你的思维到了某种程度，你就知道有些事情是第一个逼不成的。
对，
而且尤其是可能在天资上面更是逼不成。第二个东西就是什么？你觉得读书不是唯一的可能性？
而且对，读书不是唯一的可能性，然后给他们一些好价值观观念，或者让他懂得去探索跟失败，
对，
才是更需要培养的人格特质。
对，
因为我觉得那最上面那群人会知道说，人生本来就不是疯狂努力就会成就的事情、嗯，反正更重要的时候是你怎么去观察，怎么去做选择。
对，
那这是更难教会的特质。
对，
你就不会把东西塞成这样。你会照我啦，如果我希望，如果假设我小孩，我会希望他们在小时候是多去探索，
对啊，
多去尝试，然后失败，最好可以失败。
我就问他们这一天的行程里，他哪些时间可以去看一些课外读物或课外知识，
或是了解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呢？
对，
对不对？
但有个好处了，他至少没有，他至少不能滑抖音。
你不能跳科目三，
对，不能跳科目三，
算是个好处啦，
小小的好处啦
，不会被一些东西荼毒了，
对，
不会在过年的时候他妈要红包的时候跳科目三嘛，我他妈直接包过去
、欸。那我问个问题，今天啊，好不好？如果你的小孩因为不会跳科目三被班上同学排挤。那你要让他学科目三吗？就是对他不会跳科目三，然后你可能会觉得不会那么燥，但同时他被排挤。你不会跳科目三，好落伍哦。然后他们每个小时每节课里面，科目三，然后你就只能默默去上厕所，没人跟你上厕所。然后回来之后，他们还跳科目三，然后跳完一起上厕所。
其实就是一部分我不知道要不要有小孩的原因，就是有这些小细节，
对
你不知道怎么处理，
对。
就你不知道怎么让他去懂得
这种价值观冲突，
对，或者说
你要怎么平衡？
我要怎么去帮助他比较懂得跟别人社交？
我也想进步，我也想要吸收一些新观念，但是我会发现他不断冲击我。科目三对我讲还太新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不是科目三的问题，而是他今天假设你的小孩在国小好了，然后大家都在疯狂做某件事，但你小孩不喜欢，
对，
他不做，可他也因此遭到排挤。这个时候你会跟你小孩说什么？你就说。没关系，你就玩，每个人就自己喜欢的东西啊，他们自己玩，他们我觉得也没有关系。还是说，你要不要想办法去融入他们？你要怎么去跟他做沟通？因为这个其实很 tricky， 你知道吗？
我知道，但我觉得团体很重要。
对，团体很重要，可你也
不希望
他，但
是你就是要强到你不用跳他妈科目三，你也可以融入这个团体，一定有办法。
对，可是
你一定有办法。
OK， 所以你会这样跟他说，你会
我们举个例子，我们举我们的王姓友人，他就是属于那种他根本不用跳科目三。他可以超屌，
可是他长了一张帅脸，那时候，
然后还会打篮球。
对哦、啊，那但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
例子
，就是你要让你的小孩，反正就不是二择一嘛。
我觉得这是自信问题、
哦，
但是你自信背后要有一定的底气。
对，理解，好吧，差不多嘛，对不对？我们这个不错议题啊，
不错议题啊
，我只能说，希望这两位这个安好了，好不好？这两位小孩安好了。
最后想讲一件事了，也不是很重要，就是我一个例子啊，
唐朝例子。
我讲完了
啊、哦，好，谢谢。那我
没有了，就是我那时候国中的时候，不是国中，国小国中的时候，然后我有个友人，然后也是班上风云人物，不是班上学校风云人物，就是你一定听过他的名字。那他也是像这样兄妹一样非常优秀，怎么弹钢琴啊，功课啊，什么都很顶。但就是人格有点有小问题，这样
怎么说？
他会一直干，就是那时候补习班他坐我后面，然后就一直听他在骂脏话，他会说干妈冲他小妈白痴是不是？就是老师在前面讲话、
啊，
不过那是大教室、所以说老师不可能听到，他就在骂妈了。因为老师有时候迟到，妈又迟到，到脚很小干，所以你就觉得原来他是这种人。因为他压力很大，我觉得那人格根本不健康，而且他在老师面前绝对不敢这么做，他老师面前超乖的。
哦，所以就是真的很压抑那一种，就是会面具戴好戴满。
对，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你以为的孩子不是你想象中的孩子，他们比你还要复杂太多了。你在小时候，我不知道，我小时候也是个蛮复杂的人，所以我可以理解这些事情。所以 但是很多家长好像就觉得小孩就是很笨很天真，我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也不会顶多就反抗一下，也只是因为他很懒他不想要这么做，就像小动物一样。但人不是小动物，人很复杂，他没有办法。如果他今天特别又小的时候，他又不成熟，他不够有足够的价值观跟足够的心理状态去符合这些平衡这些东西，所以会有些情绪失调或认知失调状况出现，然后就会更体现在他的行为模式上，让他变得更复杂。
我觉得这就是另外一个这个的缺点，就是你太多家长太在乎小孩子的成绩啊、才艺啊，你是反而忘记最重要应该是去在乎他的心情、他的人格塑成、他的价值观等等的。我觉得我不知道啊，我只是光看这个课表吧，我觉得他一定，我不觉得这爸妈有时间去真的跟他小孩聊一聊，你想要做什么啊？你最近心情怎么样啊？而且小孩是有办法很坦然的去跟你讲这件事情的。
他不是他们，我觉得他们关系没有很好啊。他不是还有爆发一些什么很争议的话？
哦，是哦，
他有贴 FB 啊，然后就有一些很争议的话，譬如说什么？
你说小孩还是这家长？
都对啊，这家长。
家长说什么？
说什么？好，第一个不是，他说他会分享他跟小孩的这个相处啊、然后好像妹妹藏起了制服，然后就被衣架打，还分享出来。
什么叫藏起了制服？你怎么制服妹妹？
妹妹把学校制服藏起来。
哦，藏制服。
对，她不喜欢，还傻小，然后就被衣架打。然后还有什么？就是妹妹可以撒娇，哥哥不行，因为太 gay 了。这我同意。开玩笑，开玩笑，没有。哦、我觉得小孩子本来就是有需要。被关怀、爱跟拥抱是一种很重要的东西。
哈，我就光举这两个例子，我就觉得这个家长极其糟糕哎。
对啊，我就觉得到底是什么鬼啊？
你没有完全没有要沟通啊，你就是老娘叫你做什么，他们给
我
做。
等一下，我确定一下，我确定一下是同一个人。他是以马内利的名师啦，
哦，所以不是那个家长，
对啊，他是以马内利的总经理 Wayne 承诺儿子不能撒娇，因为太 gay， 然后还把体罚女儿的事情 po 上网，并不是那对家长
啊，不是他们做啊，只是他们 po 出来，就是他相对同意嘛，
对啊，
好了，我只能说
他是一个是那个，因为是以马内利，第一个是他 po 那对兄妹的行程表。也都是在那个以马内利英语的网站上发生的，然后同时那个就是在撰文的人，就是可能他们总经理，就会顺便讲自己教小孩的事情放上去，就是不两对不同的事情这样子。
哦，理解。好了，我只能说祝他们一切安好了，好不好？
干，我跟你讲，如果十年后，对不对？
有人出来砍人，
对，我可能有高几率就是从伊玛内利出来的，他们叫伊玛内利帮，妈都一群神经病，干你娘！
那他们要先去颠覆是伊玛内利这体系，好不好？不要出来危害他人。
他们哪有办法辨识啊？他们就是社会压迫他们，把他们人生搞得乱七八糟的。
那先从伊玛内利下手啊，对不对？
伊玛内利已经解体啦，很倒啦。
啊，要寻仇到那个人家啊！啊，对啊
，OK，
在此呼吁了。
对，
就如果你们真的。被压抑很久，想出来搞事。
对，
先从那个主要的那个压迫人开始。
对，我们冤有头债有主的。
对嘛，先去找正确的人嘛。如果你真的砍完之后觉得真的不爽，再讨论其他可能性。
你砍了几个死老百姓，跟你去，我不知道，你去 Sky 不是有那个什么那个屋子？你不是有去那个屋子吗？
什么屋子？
可以让你狂砸东西。
哦，对对对对对，
没有什么差别，反正只是要发泄而已啊。
对啊，
你去啊，对啊。
这样就没有达到真正的用处啊。
什么用处？
就是解决心痛之困扰，所以你要砍就砍对人，
哦，
要么不要砍，
对，
是吧？是这个意思吧？
对。
那你不砍，不如就去那种释放压力的地方去摔摔东西就好了。
对。
好。好，感谢各位今天的收听，好不好？那就一样。这是订阅户提供的主题，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特别想要我们聊的议题，
对，
可以订阅我们，那就有机会了。
那如果大家今天觉得这个题目不错了，好不好？那大家也是可以跟我们讲说，你们的想法是什么？有没有觉得我们还可以讲更好啊？或是我们订阅内容可以怎么样的修改，都可以提供你的友善的一个建议，
没有错。